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说我们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来学习，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在你里面有交通，有合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接着上一次的题目呢，讲第二讲，就是纽约黎明听证会的那个王守仁教授他讲的教会领袖的属灵职责。那么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 Sam 讲的第一讲，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其他的教会领袖的职责，讲到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一句这个题目的这个经文呢，是来自于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以弗所书。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呢，也提到这几个名称。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治病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很显然的呢，我们是要讲啊，这个上一讲呢我们讲到的是使徒，那么今天的话很显然是要讲到先知、传福音还有牧师和教师，讲到这几个职分他们的职责。那么我想我们开始呢，先来看看先知。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啊，我们一读到先知两个字，大家想到呢，先知一定就是预先知道，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很明白，讲预先知道，所以他一定可以有一点预测的能力，有一点能够看到未来的能力。这是我们这个中文的字呢，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暗示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在英文叫 prophet 的话，是预见将来的事。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王教授他特别强调，先知不只是看见未来的事，他主要是传讲神信息的人啊。那么传讲神信息的话呢，当然就有现在的事，可能有未来的事情，甚至有过去的事情，所以它包含呢的范围就更广啊。但是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是传讲神信息的人，他的信息呢是由神而来的，他不是自己想的，当然他有思想，但他不是说自己想讲什么讲什么，他必须要有一个来源。那么既然他要做一个出口，他要做有一个让这个来源能够经过他，所以他这个器皿呢也必须是要干净的、清洁的，那么这个器皿呢他就能够很畅通的把这个信息呢把它传讲出去。所以呢这边讲说先知呢大多呢是传讲神的话，但是呢为了要证明是替神说话，而且为了证明是神的话，常常呢他会说一些预言，神给他这样的能力，神有时候也会告诉他一些话，给他一些话，让他预知未来，所以让旁边的人看到了就知道确实这是神在跟他说话。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有许多先知书，那这个先知书里面呢，很多先知都是可以说预言的。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我想也有很多祭司，也有很多相信神的人，他们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为什么流传不下来？因为他们讲的话不准，他们讲的话说以色列平安的没有问题，结果到后来不是这样发生。但你所有看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旧约里面这些先知留下来的书，那么他是讲到对历史一定讲得很准确的。那所以呢，通常神呢要这个人能够做先知传道的工作呢，传讲神信息的话，他会给他一些预知的能力。那我们来看一看在新约里面先知讲预言的有几个例子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里面来讲有一段话，我们来念一下，因为每个故事呢都比较长，我们今天不会每个故事都讲，但是简短的我们来把这句话 那个王教授在会场上也让他把它读出来，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圣经的话。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啊，那么这个里面讲的谁是被拣选的器皿呢？讲的是保罗。保罗当初呢，他被拣选以后，后来他那个光照了他这个眼睛啊，他后来这个眼睛这个有鳞片掉下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神拣选的器皿。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呢，这亚拿尼亚呢是另外一位门徒，神就叫他去来带领保罗，这个带领保罗这个事情。那么你看，显然的神跟他讲话，如果你看圣经，如果有红字的话，那段话就是红字写的，那么就是圣，就是耶稣在天上跟他讲话，让亚拿尼亚说你去啊，就是你只管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就预先知道，所以他才会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再来看，我们来读一下。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是有一位使徒呢叫亚加布，这个门徒叫亚加布，他呢也应该也叫先师，他是从耶路撒冷上到这个安提阿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大马色那个地方来跟他们跟一些门徒相面，巴拉巴他们有一些门徒在那个地方，他们见面呢，那么这个亚加布呢当时就借着圣灵说了一个预言，将来会有大饥荒，那么这个事情呢果然在那个时间又发生了。所以你看他确实他可以说一些，他可以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但是圣灵告诉他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大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大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好，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保罗第三次传道的过程里面，他就看到了保罗如果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他要被绑起来，所以他还很形象的用了一个这个把那个拿了保罗腰带捆上去的，就你要这样被绑着，那么就告诉保罗说你就不要去。那么大家门徒们还有一些朋友们信徒们为了这个事情还在保罗面前哭，叫他别去啊。那保罗说我传福音生命我根本不害怕，丢了生命我也无所谓，所以保罗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事果然就发生了。所以你看这个亚加布这个人呢，他确实可以讲到一些看到一些未来的事情。那么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来读。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那你看保罗在传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就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啊，这显然就是他过去就知道，就是过去有个预言会要使用这个提摩太，所以保罗就你看就讲了这么一个预言这个事情。好，那么第五段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对吧？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预言显然还不是一个人知道的，在众长老面前讲的预言要使用提摩太。那么这个王教授他讲的这几个例子主要是告诉我们呢是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底下有一个比较粗的大的字写的说先知的职责，先知做什么？先知呢他是圣灵带领下将使徒们从神或者从主或者从圣灵领受的真理应用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他是讲神的话，他是讲神要他说的话，传讲神的信息。那么而且呢这个信息呢它一定是跟他当时的情况，当时的当地的应用在当时这个情况下面所要发生的那个事情，而不是说没有目的的神让你知道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让你一个人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你看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某一个场合下某一个情况下这个东西让你先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目的， 那我们现在回头再看过去的旧约里面的先知里面写的很多小先知书大先知里面也是他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他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对不对？他从来没有预测谁会发财谁会破产，跟圣真理没有相关的事情他不会讲那个事情，但他讲的未来的事情是跟位置跟教会有关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节，我们来读，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美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所以你看做先知讲道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造就教会，就是造就我们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让你有说预言的能力，让你知道未来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先知的一个第一个职责，他就是带将使徒们从神从主从圣灵所领受的真理应在当时当地的状况啊，这是第一方面。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就是按照我们来读罗马书啊，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这个里面呢，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是中文圣经，所以我以前在读的时候呢就是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那我常常就以为我信心大了我的预言就说的比较准，我信心小了我的是不是预言就说的不准。我以前读这个经的时候我有这个误会，那么这一次呢经过王教授他就把它解释出来了，他说这个翻译呢稍微中文的翻译的不是很完全，他真正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呢，他是我底下把那个英把它我把希腊文翻成了中文，他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王教授的原话啊。他说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 faith， 这句话的这个中文叫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这句话它的原文是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 faith 啊。Faith 我们当然都知道是信心，我后面讲那个 pistels 这个是这个希腊文的，它是一个音译，它希腊文当然不这么写的，它是个信心这个意思，就是信心。那么它是 the faith 是这个信心，但是特别讲的那个什么信心我们等下来看。然后 according to analogy 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很相似的很相像的啊，很相像的。那么王教授呢他就把这几个字呢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可以对照着信心的程度这句话来说预言就比较更了解圣经的希腊文它的原意是什么意思。那么先讲 faith 呢是 faith 就我们都知道是信心了，对不对？那么什么是 faith 呢？王教授他说他在下一讲里面会专门讲 faith， 但他在这堂课里面他把这个 faith 呢总结了用两句话来说啊。第一句话就是说依照足够的证据来接受神所启示而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理，这是信心，这是信心。第二句话采取与此相称的行为，这是一个完整对信心的一个定义啊，这是个信心。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过去在没有圣经的时候，王教授讲在公元一百年以前大家都是凭着书信，凭着从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跟使徒们在一起 交通，大家看到的当时的领受的这个真理，这些真理他们是非常宝贝的，把它拿来呢要把它用言语把它表达出，这个就是这个真理。当然在公元后三百年以后这个新约慢慢就形成了正典，那么这个以后呢我们就有了圣经，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些话呢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很清清楚楚黑纸白字都写得很清楚，但是当时在使徒们或者在门徒们在前一百多年一两百年里面大家是没有圣经的，大家是有一些书信有一些这些一些材料，而且有亲自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跟本使徒在一起的一些见证人在旁边，所以根据这些所领受到的而且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真理，这个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啊。但是呢有了这个信息以后你有了这个真理以后还不够，你还要针对这个真理你采取了相对应的你该有的行动，那这个就是个完整的信心。所以呢 the faith 就这个信息就是讲的这两件事情的要件，把它加在就根据这个。 那根据这个是什么 analogy、啊、跟它很像很像的这个东西，这个 analogy 它呢、在底下呢我也他也讲了两个定义，一个这个 analogy 的意思在希腊里面有一个叫标准的意思，叫 standard 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我这边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说，他是指使徒从神领受或从圣经领受来的接受的整个真道的内涵。过去呢是口传真理，那么圣经出来以后呢，就是完整的一个圣经，这个就是他的标准。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很像，就是跟他in agreement with， 这个 in agreement with 就是跟他一致，就是跟他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原来讲的英文叫 according to the analogy of the faith， 这句话是就是说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所以我后面做了注解说真道还有标准来说预言。所以以前我们所了解的根据你信心的大小说预言，好像你信心大你的话说话大声一点，你的信心小说小，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完全的说明了这句话真正要说明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啊，保罗说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节，不过听说，我们来读那一段哈，就是在那个 face 下面哈，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那么这个是他们以前指的保罗，说的保罗，他们讲的那个保罗原来是迫害我们的，现在呢，现在他所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个真道这个道这个地方用的这个原文是用的 the face，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face。 好，那么提摩太书 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这个地方的道也是 the face 啊。所以当然我们因为不怎么读希腊文，我们也不太懂希腊文，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很那么清楚。但是呢我发现王教授他可能是希腊文的专家，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就根据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啊来做解释。所以他说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勉励我们大家要真正知道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好，所以呢我们讲先知的职责的第二段，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可以做个总结，他是照着真道的标准来传讲，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我们现在讲得更清楚一点，他是要照着真道的标准来传讲。所以这几句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结论。好，所以这个是先知。好，那么所以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既然要根据真标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做准确的解经呢，就不只是重要而是不可缺啊，不只是重要而已，它是不可缺少。你缺了这个对圣经的标准的清楚的解释，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理解这个经文它真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他说解经就变得很要下功夫，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九节里面，这保罗说的，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那么我想这个里面他讲了两个人三个人，保罗在这个经文上面讲了好多事情，两个人三个人就不要太多，但是呢这个做的人呢，他在做，他在传讲这个信息，那么听一听的人呢，你就应当慎思明辨。那你怎么明辨？你一定有标准你才能明辨，如果你没有标准，我怎么说你怎么听就不知道对还是错。所以呢他这个地方的明辨的希腊文呢，就是说你要去评估，你要去判断，你要去根据标准，什么标准？刚刚我们讲的圣经里面的标准来看他讲的话对还是不对。好，那么这个讲完了这个我们先知的职责以后呢，我们再看，我们常常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提醒，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说我有圣灵感动我要讲道，我有圣灵感动我要传讲信息，他也要我们分辨，要我们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你看就讲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 第四章一节，我们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马可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那你看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提醒呢？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人说，他说我是先知，我知道一些事，我还有可以行一些超自然的一些事情。那是不是这样的超自然的事情就一定都是神迹呢？显然不是的啊。所以我这边讲说，有的超自然神迹不是神迹，那个王教授说这是鬼迹，他鬼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哎，神也能做超自然的，不是神迹，鬼也能做超自然的事情，那么他是鬼迹啊。那么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啊。那么再提醒我们，他还会把选民都迷惑了啊。所以那你要是没有真道的标准的话，你就很可能被迷惑了啊。那不光是在新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在摩西讲在生命记十三章一节里面，我们来读这段旧约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你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你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那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远离你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攀附你的地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其实分辨真的假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把你引向神，还是把你引离开神啊？这个你看就犯得很明。他说你看他用言语叛逆，这个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既然把你领从神里面离开，这个就是有问题啊。是根据把你就从这个标准，从这个真道上把你移开，把你领开的，这个不管他行了多大的奇事、超自然能力，那么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那为什么？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我们一起来念：以色列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后再没有一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从一开始到结束啊，这个地方是讲首先的啊，是幕后的啊。那这个是希伯来文的首先的幕后的。那么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就讲呢，我是阿法欧米伽，这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最后也是首先的幕后的。但这个意思呢，就是他从一开始到结束，那只有他掌管一切。那么至于那些小鬼小灵啊，他可能可以预测一点事情，或者预测将来一段时间或预测某些事情，但他没有办法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我们的神是这样子。好，那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不要被他迷惑啊。那么哥林多前书讲到说，若都做先知讲道，我们一起来读：若都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那么 这集就为什么引了，好像有点不太，如果听了王教授讲的话，他里面举了好几个例子啊，就是讲说很多人呢乱解圣经上的话啊，那么就是圣经上先知的话呢，他就可以预言，他可以讲很多事情，他举了两个例子，这个例子你们听的话呢可能会知道，一个的话呢就是他预言有一个年轻的神在念神学院的学生，那么有一个教师跟他说，我祷告中我发现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布道家啊，你会成立跟那个 Graham 跟格里汉一样的布道家，格佩里一样的布道家。哦，那个人就在学校里学习，很高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后来结果路越走越远，越走，最后连信都不信了，啊，根本就没有成了那么有名的布道家。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对他有期望，可能你也觉得他是有希望的人，但是这个话可能不见得是真的，不是从神来的。但你让他知道了以后，结果他你看这个路就越走越偏。啊，那另外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先生走的时候给她留下200万美金，不知道你们有听到这个故事啊？那200万美金，他就跟她讲说，你这个钱呢，你要投资在什么股票上面？另外你有部分钱呢，你要放在教会里面。他等于帮他安排这个钱啊，而且说我这个跟神那个旁对他的启示，叫他做这个做那个，结果这个太太，这个老姐妹就。先生死了，钱拿到了200万美金，结果就全部都就赔掉了。所以一方面呢，你看看这个讲话的这个人，不管他是牧师也好还是谁也好，你看他把他的钱弄光了不讲，还对他自己有点好处，结果把人家害惨了。那这种东西，他很多的时候他是讲说，我们信主的人有预见未先的能力，有预知我们陪着凭着圣灵的这个有这样的特别能力，这个东西跟真道标准。相差这个不相关的东西，我们最好要谨慎。我们听到人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谨慎啊。所以我预测你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有人开玩笑说，他说我们属神的人，这个算命是算不准的啊，因为神掌管我们的生命啊，算不准的。为什么？因为灵魂死掉的可以算，灵魂活着你没办法算啊。那当这个是开玩笑话了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用神的话的时候。你看，所以他们讲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讲神的话的功能啊，不是要拿着神的说，不是要拿着圣经的话来一直这样一直来说预言、胡说八道，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先知的职责呢，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楚了，他是基本上是传讲神信息的人。先知啊，那么他也会有可能会有预知的能力。那么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还有传福音的。那传福音的呢，王教授讲到的比较少，讲了一小段，我想我们将来还有更多的时间来讲传福音的事情。但这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他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呢，先是要跟这个人有 relevance 相关，跟这个人讲的话要跟这个人相关，叫 relevance 就相关。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人在接受福音以前或听到福音以前，他都有很多预设的立场，叫潜在的立场，他叫 presupposition 啊，就是潜在的立场。譬如我们做一个比方，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想这个我不讲大家都知道。譬如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章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希利尼人就是讲希腊人了，希腊人是讲究哲学的，他要智慧啊，他不知道圣经是什么东西。但是犹太人你给他传福音呢，他相信圣经的权柄，他相信圣经的权威，他整个教育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保罗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用圣经里的话来打，来跟他们打啊，来让他们能看到真理。但是跟希利尼人跟那个希腊人讲道，他就不是这样讲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对什么人传福音，要知道这个人他的预设立场是什么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10章5节，我们来看啊，来读，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地方的心意，我们中文的翻译心意，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意思，他讲的是理性啊。我想显然是针对这个希腊人讲的。所以像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很多人我们都是台湾那个大神小庙一大堆啊，神很多啊， 你跟他讲有没有神，跟他有没有神呢、啊？基本上大家都不管相不相信，都觉得可能有神啊。我们街面门口都是神，对不对？你跟大陆人来传福音，你就先看讲有没有神这个问题了。很多现在的还好一点，我记得以前的话，大陆来的人传福音，一定要先跟他有没有神这回事，因为他听到的是没有神啊，所以你先要跟他破有没有神。然后有没有神以后才跟他说是哪一家，很多人马上过不了第二关，到底是回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啊什么的，是哪一家，对不对？为什么基督教是唯一的？现在很多人信的不是很坚定的，就是因为是不是为什么要信他，很多人就是在卡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呢，我们看每一种人，还有的人信仰他可能在过去的他的过去的经历里面，过去的生活里面，你要了解他，这个你才能去传福音。否则的话呢，你用的方法错误，他举了好几个错误的方法。他讲到一个印度牧师，印度牧师呢就拿了一本圣经要传福音给那个人，他说我这个福音祷告过啊，很有能力啊什么，印给他。那个人说我不要，他就把印子塞到他的那个口袋里面。哎，那个人拿了以后，当着他的面把他圣经夸夸夸这样撕掉。他这个就是你传福音毫无智慧，以为说哎呀，我祷了告了，我这样给你印子塞给你就可以传进去了。他说还好不是我们中国牧师啊，他很幽默，他讲了这个事情。不，他只是用了其他的例子来讲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你看看耶稣传福音，其实今天我不讲多讲传福音的事情，但我想我们看看耶稣传福音就知道耶稣传福音，撒玛利亚人怎么传的，那个尼哥底母怎么传的，那个年轻的官怎么传的，每个人的传法是不一样的，怎么那个话题怎么切入，它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来看教师牧师。那么这个牧师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原来呢，我在看读经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的说，他说这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以前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总是认为牧师和教师是不一样的，教师是教主日学，牧师是上台在讲道的，这是我原来对牧师跟教师的理解。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定冠词叫好像 EMM， 一个定冠词。这个冠词呢是讲牧师和教师这两个是一种人，等于一种人的两种描述。牧师这个字在整个圣经里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教师还出现过很多次，牧师就出现了这么一次。那么这个，所以呢，其实这边讲的这个牧师啊就是教师，牧师和教师是同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牧师教师就是教师。那么我们都知道牧师的工作是什么，牧师的工作我这边写有教导，有喂养，有关怀，有造就，有鼓励，有安慰，还有领导，这个是牧师，你看多少工作，对不对？但是他这边在这个地方他强调的是教师，这个牧师的工作呢最主要的是教师，是教导，就是要教大家真理，这个是教师啊。那么我原来以为他会多讲一点牧师教师该怎么教，他话锋一转就没有讲，他讲的是怎么呢，讲了长老跟监督啊。我听了很多遍，他这个语气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听，后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他讲长老跟监督啊。他说因为长老监督啊也是要牧养神的教会，他们的工作是跟教师牧师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教会除了牧师以外还有教师，这个长老跟监督都是一起来牧养教会。那么以前我对长老跟监督也搞不清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长老跟监督也是一样的。这个监督你去查那个中文翻译英文翻译叫 supervisor，就是你这个管理工作的那个老板，就是监督，这是教会的监督。这个 elder 呢，长老呢，翻成 elder 比较老一点的，就年纪比较稍微有点年纪的啊，有这个叫 elder 叫长老。在圣经里面，长老跟监督是一种人。那么为了讲了长老跟监督一种人，我底下所有的经文，他就是为了证明。告诉你们，告诉大家，长老跟监督是一个人，而且长老要做的事情跟牧师教师非常像，是要牧养教会。所以你看后面这个第三项讲牧师的工作，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要 牧养教会要教导要做这种事的人叫做长老跟监督。所以我这边讲说，那我们说这个话呢，我们还是看圣经里面说的，在提多书一章五节，我们把这一段念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是要将你将那没办完的事都办正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之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符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志士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么你看这一段文字里面呢，出现了两个字，在各城设立，这是给提多写的，叫他在各城设立长老，叫他设立长老啊，叫他来设立。那么接着呢，这个长老他后面六节讲了说，没有可不就无可指责的，就他基本上不太好指责他什么，因为他没有做的什么可以指责的事情啊。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这个讲应该是长老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他又讲一遍。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讲监督长老好像是一回事。好，那我们再来看，在提多书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八节比较长，我这边呢简单的就是拿了几句话啊，谈监督，我这边讲即长老啊，还有执事的资格。好，你看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写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这个地方呢讲的监督呢就是长老。好，讲了讲一讲，他要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都要满足就可以做监督。那么完了以后做执事的也是如此，那这是讲的执事，那我们就不讲执事，今天是讲的是长老跟监督啊。但是你看到他们的标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里面讲到执事跟监督是一回事。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到十七节，我们讲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啊。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就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你看这句话这更清楚了，这边讲说啊，先前讲说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哎又讲了说什么，下面就是在这个这长老来，这是二这个这个这个是第十七节讲的后面啊，然后呢第二十八节呢讲的说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怎么这个长老这个又不见了，其实监督长老就是监督，所以他在这文系里面讲的很这个很看得很明白了。好，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节一起来读，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他这里面讲的主耶稣也是牧养我们这些 他的门徒啊，有点像母亲的心肠啊，像母亲的那个来牧养大家。那么下面呢再讲到提摩太前第五十七节，那善于一起来读，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好，我们这样的啊，那么所以这个里面提到几件事情，你看就是说这个长老呢还要善于管理，这里面这个英文字呢，这里面这个希腊字呢，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希腊字这个善于管理，我们中文是翻成善于管理，但是其实它这个原文呢不太好翻，有的人把它翻成善于，有人把它翻成治理，那这个字就太强了，治理。那么有人说照顾， 他照顾这个自由稍微弱了一点，所以我们中文给他翻的善于管理，但是希腊文这个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可能在两个之间，不是说治理啊，但是也不是说只是照顾，他是这两个，所以我们中文翻的是善于管理啊。那么善于管理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有点像是你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的，这个就是他这个stand before。Stand before 有这个意义，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就是你领导着大家，所以这个就是做善于管理的它的这个源自的这个意思。好，接着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啊，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那你就看到这句话里面呢，讲到这个善于，就是做监督的，我刚刚讲的监督就是长老，对不对？所以做长老的你还要善于教导，所以你要会教导大家，给大家就是做，还要不但教呢，还要做榜样，是不是？那么所以这个，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哈，他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善于做教导，但他在提摩太后书呢，他是给提摩太写的，我们把这个经文也读完以后，我们再来讲，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说在这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因为不管你是做教导的，还是你是在这个一般的听的，你都是见证人啊。见证的人呢，就是让你所讲的，就过去讲的，都是根据这个征兆来说的，而且呢，你还要能够把这个在中心能够传交托那个可以中心教导别人的人，你要把它继续传下去。所以他是勉励提摩太的一些经文啊。那么在瓦教授里面讲的里面呢，现在的有一些，因为他是在神学院教书了，所以他提到有好多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在主的话语上不教导，不读主的话，但是呢喜欢做这个陪谈，不是说陪谈不好，他把这个主要的跟次要的把它分了。他说呢，像他们神学院，如果你要培养训练要陪谈辅导啊，就是 counseling， 就是有点像那个辅导，那么这种辅导的话呢，你一定要知道圣经的标准，圣经的原则才能做辅导，否则的话呢，他说你现在很多神学院，他就教了好多好多辅导，大家就是听好像心理治疗一样，但是呢他说没有征兆的陪做基础，好，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他这边就是跟大家就是勉励大家多多知道圣经里面的原来的意思。那最后一些经文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说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那这句话我们中文翻成分解真理的道，这句话在希腊文那个原文那个意思里面呢，这个意思就比较传神了。他说呢，这个教导呢就好像带领大家走过一片森林，它森林是不好走的，没有路，不好走，那么你带领大家走，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经文一样，不好读，你带领大家往前走，你打出一条路来，大家跟着你到达那个目的地，就好像过这片森林。它这个就是我们要分解真理的道，他的这个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教导的人你要带着大家走过这片森林来达到那个目的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师的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教导。那我想因为他提到的是这几个教会领袖的职责，我想可能还不是完全还有两讲，所以我们想后面呢还继续我们再来学习。那我今天就交通到这边，谢谢大家。